我们一同来为今天早上的聚会来祷告，求主能够来到我们的中间，继续的带领我们，神的领导我们照到他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他的话。我们恳求主能够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拾取玛拿的时候，愿他赐下生命的灵量来供应我们里面的缺乏和需要，更加恳求主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要看见，听要听明，使我们留心受教。我们也为我们所谓的环境切切的交托给主，求主使我们藏在他的爱中得蒙保守。愿神在我们的思维立上篱笆，使仇敌不能任意往来。让我们能够静心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话语。更加恳求主让我们听的讲到线上线下同被一灵所感。使我们到主面前来如同玛利亚一样静坐主的脚前聆听他的话语，使我们深深的受教得力。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历代之下的32章，对加拉太书的第6章。历代之下32章，加拉太书第6章。今天大人的中心是不自欺，要报恩，凭信求，对世死。不自欺，要报恩，凭信求，对世死。今天在历代之下的32章就讲到了西家和犹大百姓来面对亚述王的攻击，西家定义依靠神，所以蒙神拯救，神救西家脱离亚述大王的手，而且西家向神恳求，病重病患当中向主恳求的时候，神赐下应许。我们前面我们在学列王记下的时候和以赛亚书的时候非常的清楚，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给西家应许，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保守耶路撒冷，赐下平安，并且赐给西家15年的寿数。但是西家蒙恩之后心中骄傲，心中骄傲又在试验当中失败，留下破口，并且在面对先知责备的时候不知受教，不知在神前慈悲，成为我们的警戒。那当然今天西家他定义的依靠神非常的好，这一点是非常的好的。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我们也靠神。对到那边，我想就是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自欺，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就如西家在极难当中他顺从圣灵撒种，他依靠神蒙神搭救。你看西家2次的进入神的殿，我们在列王记和以赛亚书就提到了2次进耶和华的殿中向神恳求，第一次在神殿中祷告，第二次拿着西拿基利的书信再次的进入了神的殿里面向神祷告，依靠神，所以蒙神拯救。但是你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你大大的显露自己哟，就败坏。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顺圣灵撒种。那第二段保罗也是勉励我们，不可什么，不要指着肉体夸口，我们不以别的夸口，我们只夸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阿们。使我们的身上带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印记，我想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就是带着十字架的印记， 让我们在十字架上罪身灭绝啊，让我们对世死，对世死透，在神的恩中蒙保守到底。我想那林西家他也有善行，对不对？他也有善行，西家也曾经蒙保守，但是没有蒙保守到底，成为我们的警戒。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圣经，我们从加拉太书开始，因为加拉太书相对来说要短一点，我们从加拉太书开始。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到第十节。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生，所以第一节这节圣经就看到了教会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什么偶然被过犯所生。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以前我们在学利未记的时候就讲到在耶和华面前献赎罪祭，对不对？神看我们是什么犯，误犯。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偶尔被过犯罪恶所生，教会当中也会面临，因为我们在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两律的相争嘛。上一章圣经就提到我们里面有两律的相争，圣灵和情欲的相争。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情欲，致死我们肉体情欲的败坏，那我们就顺从圣灵得生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胜过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老我，我们就会被过犯罪恶所胜。那下面下半节可能重要，就是你们属灵的人要用，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在这里就看到，一方面来讲，我们不要被过犯罪恶所胜，我们天天靠着主，靠着圣灵打那美好的仗。当然了，不是靠自己，对不对？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胜不过肉体情欲，我们要靠着圣灵，阿们，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胜过过犯罪恶。那我想这就是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被圣灵所充满，就是被神的爱所充满。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你顺从圣灵，对吧？你靠圣灵夸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但是我们没有用温柔的心能够挽回被掳，这一点很重要啊。他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他没有弃绝基督的福音。我想我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挽回被掳。但是下半节更重要，又当小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犹大书，犹大书第二十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你看，我想什么是属灵人，就是二十节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想这就是在灵里得蒙保守，对不对？灵里读经，灵里祷告，我们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在神的爱中蒙保守。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是用谦卑温柔的心挽回被掳，对吧？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我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没有圣灵，我们不会怜悯人。我们很多，我们发自己的血气去控告人、论断人，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好、很属灵。他存着疑心，我们要什么？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拉走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很清楚啊，自己小心。 我们不单单我们要向他挽回过来，自己还要能保守。你不能说他被过犯罪恶所胜，我们对吧，带着基督的爱要去挽回他，去探访他，安慰他，我们自己反倒什么被他所吐出来的污秽给玷污了啊，这个就不好了。我们自己要相信对吧，我们要恐惧感情，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要挽回被掳。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阿们。所以互相担当重担，完全了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这就是完全了主的爱道。我们个人的重担都要什么？互相担当，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彼此相顾，是吧？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顾啊。保罗爱教会，我们在学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看到保罗真是呀，将教会的重担担在自己的身上啊。你们中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侍奉也是如此，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他的重担就是我的重担，他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们要为他付上代价，然后我们在爱里完全律法。肉有还自以为还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第三节，我们要留心，不要自欺，自以为有。我们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不对？因为箴言里面我们前面刚学过啊，人吃饱了就会什么？就会厌恶丰饶的蜜，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满足了。我们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承认自己的无有，我们要有饥渴慕义的心到主的面前来，阿们，得着饱足。你无有。人若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所他所当知道的，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骄傲。所以不要骄傲，不要自欺，自以为有。第四节，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阿们。所以第四节这节圣经呢，我有的时候真是我触动很大。第四节，有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查验己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夸耀在哪里呀？在别人，而不专在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自己里面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我很喜欢别人说什么，很喜欢别人说我。你看，这就是神家的小邻居。当然了，我想做神家的小邻居，这不是罪，这也不是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夸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身份啊！你看渊博弟兄，他曾经在山上待过那么多年，你看他真好，他真爱主。我想我们要自己要有那种爱主的行为，不是因着我们的这个身份来自夸。很多的时候，我也夸什么？以我是神家的小邻居而夸口。当然，我要做耶稣基督的小邻居，我真正的要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活出这个谦卑侍奉的见证。阿们。所以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那有些人就说啊，我是这个教会的信徒，就如同像什么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就你所夸的在谁呀？在别人，不在自己哟。啊，就会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分为什么？有的时候到山下教会侍奉，我先前我里面真是有这样的软弱，我就认为有分成什么神家和什么山下教会，就区分开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在基督里应当合二为一。你以人对不对啊？以人为我们的夸耀，夸耀专在别人，不在自己有啊。那我想就会什么？就会难免会分门别类。求主怜悯呢，让我们不要虚夸。阿们啊！所以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阿们。我们乃是靠神夸口。 今天保罗说我们夸什么？我就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真正的罪身灭绝啊，然后我们止住夸口，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第五节和第二节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一方面来讲，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是我们要帮助在教会当中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他付上代价的祷告，但是个人的担子也要什么？也要自己担当，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把担子都放在什么？放在教会的同工和长辈身上。我以前我就是这样，我记得特别清楚，以前的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我就给神家长辈打电话，我就给这个或者说我认识的这个同工打电话，哎呀，你要为我的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祷告。但是他自己又不肯什么，自己又不肯在神面前付上代价祷告。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总认为长辈为我们祷告，或者讲道人为我们祷告，他祷告的灵一点，我都不知道这样的心态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啊！我们要清楚，对不对？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同工为我们代求，很好。因为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认识这个重担，我们凭自己我们这个担不动，对吧？我们需要同工与我们同心祷告，彼此警醒扶持，非常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就能从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脱离出来。但是我们个人的担子也要什么？自己担当，我们自己也要付上代价，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警醒的祷告，阿们。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我们要谦卑受教，我们还要供给什么？我们还要供给施教啊，因为他按照神的道理来分解神的道，按照至圣的真理来分解神的道，所以我们要供给施教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了，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顾念的是牛吗？不也是指着工人来讲的吗？第七节啊，今天的中心节七八两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是什么。阿们，我们不要自欺。我神为什么提到了不要自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呀，我说什么我是基督徒，这就是自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人面前表达，哎呀，我是基督徒，我是教会里面的工人。我们要明白，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看圣经上提到了几个不要自欺，对不对？这今天告诉不要自欺，种的是什么，收的什么。在别的书信里告诉我们，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欺，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个义人，对不对？我们自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我们认识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在教会，我们在侍奉，或者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顺着自己的情欲行事，那将来一定收的是败坏。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那属灵的人顺情欲撒种也受败坏。你亚伯拉罕，你听从撒拉的主意，你娶了夏甲对为妻，也是生出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也是从哪里生的？从肉体生的，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对不对？你顺从情欲就是受败坏，你顺从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阿们。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要顺圣灵撒种。你看对照那边，我们刚才讲了，新家顺圣灵撒种，他依靠神一定能够得蒙保守，对不对？但是你顺从情欲，你不制服自己里面的这个高傲显露，你顺着这个情欲撒种，就收束败坏，就收败坏。而且先知责备的时候仍然顺情欲撒种，在我活着的时候国中有平安无故的景象，岂不是好的吗？你看先知预言什么？预言犹大国要被掳啊，要被掳，而且你的后裔要被带到巴比伦做什么？做太监呀，无动于衷。这就是顺情欲撒种。我们也是巴不得你我在教会在生活在工作上，让我们顺从圣灵，顺从圣灵行事，而不是顺从情欲行事。第九节第十节，保罗就是勉励行善了。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阿们。在这里提到了什么？到了时候。所以我们忍耐到底，阿们。我们要行善到底，因为幕后的时代 幕后的时代，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所以行善不可丧之，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行善也面临环境的逼迫啊，就如同谁一样，就如同这个穆迪改一样。你看穆迪改行善，在朝门前面对哈曼的时候，不跪不拜不听，有拦阻啊，对不对？你看哈曼想要害死穆迪改，并且在朝门前的这些臣仆天天的劝穆迪改，但是穆迪改坚守正道，他行善不丧志啊，纵然面对哈曼的攻击，甚至哈曼骗取王的信任，要除灭国中的这些众犹太人，穆迪改仍然靠神行善，没有亏欠，他向神祷告呼求，转悲为喜，转忧为喜，转悲为乐。这普尔日本来是仇敌预备献出杀戮犹太人的日子，但是在这里却什么？转悲为胜，对不对？犹太人同心合意，聚集保护性命，反倒起来杀戮那些，对吧？预备献出杀戮神子民的仇敌。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得胜。阿们，我们也能够得胜到底。所以行善呢，不可丧志。哈曼的妒忌啊，幕后有黑暗的环境，就让我们什么？就是让我们软弱丧志，让我们丧了自己和志向，让我们不能什么行善？什么是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是不是呀？让我们在地上不行神的公义呀，让我们不与神同行，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与罪恶同流合污。求主怜悯呢，不要丧志。所以有了机会，第十节还要什么？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就是我们外面还要有善行，像圣徒信徒家的人更当这样，对不对？我们像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要如此，这就是勉励行善，到时必有收成，必能得到报答。第十一节第二个啊，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何等的大呢？一方面来讲，我想在第几章的时候，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第二章的是第四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不是眼睛有疾吗？这个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因为保罗亲笔所写的书信很有可能因为保罗眼睛有疾字是大的，我想更是什么使徒的信大有分量。阿们，大部分的十二节、十三节就是指出这些哥里派这些假弟兄的指出他们的什么？指出他们里面的这个诡计，对不对啊？就是面对这些什么？面对这些就是揭露这些哥里派的这些虚假，他们是稀土，凡稀土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隔离。因为肉体夸口嘛，对不对？什么叫为什么说受割礼是行为夸口和肉体夸口？所以他是企图什么？企图外貌体面的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就如同第二章的彼得一样，对不对啊？你看彼得先前在阿加的时候与外邦教会的信徒同席吃饭，即使从雅各那里来的犹太人来的时候，保罗就什么彼得就推开，对不对？与这些外邦人隔开，甚至巴拿巴都受了搅扰，也随后装甲。很多的时候也是要害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保罗在前面也说了嘛，如果我也传受割礼，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受礼罚，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啊！你看这个外邦人，对吧？你看他也听从我们，也什么也受了割礼，是指着肉体夸口。十四节，他们十四节，我们要什么？止住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们。所以我们只夸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两个定词，第一个定词是什么？世界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没有吸引力了。我们有没有就我而言，世界定死在十字架上？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什么，仍然还有吸引力，对不对？我不说别人，我就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自己，很多时候真的，我就想到自己，对不对？就跟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我买了这个手机，我买了这个手机之后，今年，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在看抖音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手机品牌在下个月可能要发布一款新款的手机，性能啊、拍照啊等等各方面都提升了很多，我就想着，我要不要把这个手机二手给卖掉，然后呢再凑个钱再买一个新的？这就是世界对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就是对不对？看到我们的穿戴，看到我们所使用的这些手机等等各个方面，就是就我而言，世界还没有定死，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没有死透，对不对？虽然我现在已经全职奉献侍奉神了，但是很多时候仍然想着想要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得着，求主怜悯呢。有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用主的话对付自己，为什么我每天要转轮子？这就是转轮子的目的，我们借着主的话，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省察自己。很多的时候真是呀，如果不是财力不够，我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很多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买一个好的车想要买个更好的，你买的衣服想要买个更好的更舒服的，求主怜悯，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怜悯我。所以让真是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指着，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指着主夸口，就我而论，世界要定死在十字架上。那下半节呢，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阿们，就是让世人看我也已经死了，就是我对这个世界也没有吸引力了，是不是？我就想到以前的时候，有很多讲道人做的那个比喻，对不对？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打麻将，然后呢，每次他们邻居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都要去找他，但是他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邻居再找他的时候就说，这个某某人已经死了，然后他邻居就说，你不是还活着的吗？他说，我已经死了。你看刚开始的时候，邻居三缺一的时候还去找他，但以后就再也不找他了。为什么？因为一直的拒绝。就是我们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死在世界上，就这个世界，就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吸引力，对不对？让世界看我如同一个什么已死的人，我死主活。简单来讲，就是让我们在十字架上罪身灭绝，让我们只夸十字架，让我们定死这个救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信道的人。阿们。所以割礼不割礼根本不重要，当然我们现在我们所受的割礼不是肉体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对吧？我们现在所说的不是人手所行的，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做信道的人，照此理而行的，就是不是企图外面的割礼，对不对？指着肉体夸口，我们乃是指着十字架夸口，我们灵力受割礼做信道的人，这就是照此理而行，就照真理而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名以色列，阿们。从神那里得平安怜悯，从你以后人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阿们。巴不得你我的身上带着什么？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耶稣的印记就是十字架的印记，我们有神印记，不被搅扰，这个世界也不能来搅扰我，不能来搅扰我。 弟兄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所以神恩常在，让我们有毛同手。我想对到那边就对到新家的身上。新家就是没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恩中，以至于受了搅扰。好，我们来看这边吧，两面相对。历代志下的32章，我们看分成两段啊。我们看这边的19节，对到那边的10节，因为那边刚好10节也是一段。今天是11对6，1对2开始，2对1开始都可以，因为刚好均分了，对吧？就是1节对1节，剩下的2节对1节，或者说2节2对1节，最后11节对9节，我认为都可以。我就按照这边来看，就是这边19节对到那边的10节，我们来看吧，没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第一节说，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纳基利来请入犹大，围困坚固城，想要攻破战局。所以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谁来了，这个希纳基利，就是亚述大王来上来来进攻犹大。第一节就提到说，这虔诚事以后，因为我们知道在29章、30章、31章三章的圣经都讲到了西家做王行事严重看为正的是他怎样的洁净圣殿，对吧？怎样的向殿行奉献的礼，怎样的领民守逾越节，怎样的在国中改革恢复圣洁的侍奉，好不好？很好。但是撒旦他不甘心，对不对啊？撒旦他不甘心，仇敌的诡计就是什么？仇敌的诡计就是让我们一直在陷在罪中，让我们犯罪作恶，得罪神。所以谁来了？亚述王，亚述大王所预表的就是什么？魔鬼的诡计。对到今天，小人子真的对得很好，对不对？你看这龙，这今天小人子就是什么？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一叫魔鬼，一叫撒旦。对，我们以前我们就讲过，什么是龙？吞吃人的。对呀，逼迫人的，辖制人的，那不就是那龙吗？今天亚述王不就是如同这个大红龙的权势，要来吞吃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首先是侵入，对不对啊？侵入，接下来呢，围困坚固城。你有坚固城，他来干什么？他来围困，目的是想要攻破战局。我想对到那边，两边相对呀，那边我们如何的做属灵的人？对到这边就是我们要靠神面对仇敌的攻击。阿们。让我们生命经过试验，让我们靠主得胜，才能做属灵人。同样，为什么我们会被什么过犯罪恶所胜？我想对到这边就很清楚了，你中了魔鬼的诡计，被敌侵入战局，对吧？被敌侵入战区，对到那边就是什么？对到那边就是被过犯，被过犯所胜了。新家见希纳基里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流通国中的一切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使他得到许多水呢？所以就看到西家与谁啊？与臣仆一同商议。我想众臣仆、首领、勇士也和西家同心，对不对啊？他们真是同心合意，同心来应敌。对到那边不就是谁？对到那边不就是对到了谁？对到了这个保罗所勉励的，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什么？要互相担当，对不对啊？互相担当就完全了律法，完全了做得到啊。所以那边就是要彼此什么？彼此建立。这边呢，这边就是同心谨守，你要塞住一切的泉源呀，而且流通国内的小河都要什么？都要塞住，你不能使泉源长溢在外，你不能说亚述王上来的时候你还让他有水喝，因为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来请入围困。第五节，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又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许多军械 金器、盾牌，设立官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前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阿们。”所以西家靠神奋勇自强，他在干什么？他加强防卫，修筑所有才会加强墙。我想我们也是要面对仇敌的进攻，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将我们里面拆毁的墙要修造起来。阿们。救恩为我们的城墙，为我们的外国，我们要制服自己的心。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如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所以我们的墙也被拆毁了。那现在我们靠着神，我们面对这个魔鬼要上来攻击你我，我如何的在撒旦的进攻当中靠主得胜？我们也要修筑拆毁的墙，我们城墙上也要什么？也要重楼，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要警醒的祷告，我们也要穿上神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要不要预备金器啊？要不要预备盾牌？我们要有救恩的头盔，有公义的护心镜，有圣灵的宝剑，有信德的藤牌。阿们。来抵挡仇敌哟，对挡那边就是不要自欺了。阿们。自以为有我们认识，对吧？我们先前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上，我们在侍奉，在生活当中我们失败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墙重新的修筑起来，对吧？修的什么？坚固，修的坚固，而且用主话勉励，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阿们。所以我们要什么？刚强，神同在，不惧怕。所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阿们。所以真是呀，勉励刚强，对不对啊？所以勉励刚强，神必同在，而且我相信神必帮助我们征战所以靠神的话安然无惧，安然无惧。以后此后，亚述王西拿基比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因为他勃营嘛，往拉吉去，开始攻击就是当时上来的这个古实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很清楚嘛，因为曾经大家记不记得，曾经西家在做王的时候，他不是依靠古实和埃及嘛，差遣使者往古实和埃及去送信。这个时候就是亚述王听见了有人论这个古实王嘛要什么要上来进攻，所以他就拨营往哪里去啊？往拉吉去。然后呢他又差遣阿伯沙基，对不对啊？送书信来威胁西家，威胁西家，所以你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听仇敌的声音。阿们。我们要留心听主声，我们要靠主站立的稳。你看他威胁的话说：“亚述王西拿基比如此说，你要什么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我们依靠神，对吧？神必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仇敌的手，对不对？我们虽然暂时被仇敌围困，但终究神旨必得胜。西家对你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不是诱惑你们，使你们饥渴而死吗？”这就是什么？魔鬼的诡计始终都是这样，魔鬼的诡计就是什么？就是诱惑我们，对不对？挑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挑拨我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这不是挑拨吗？他说什么？他说西家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他说什么？他说这是诱惑，目的是让我们在恐城中饥渴而死。魔鬼的诡计始终都是这样，挑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你看起初在伊甸园中，撒旦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不也是吗？你看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能够知道善恶，你挑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留心警醒啊，可千万不要什么，千万不要受祸了。你听了仇敌的声音，不要听什么仇敌的声音，所以神必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阿们。这是神的应许哦，这不是诱惑多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应许当成什么？当成了诱惑， 魔鬼就让我们怀疑，让我们小心，对不对？这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吗？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只有一个祭坛，这是对的。但是呢，这个谁啊，这个拉摩沙基说什么？说这是不好的。是不是就是混乱主的真道吗？混乱真道，我们还要警醒防备啊！所以故意颠倒是非。你说这些秋坛难道不应该忏悔吗？这个秋坛，这些所谓的祭坛都应该忏悔，应当在哪里？应当在一个坛前敬拜，在其上烧香。那外邦人来看，肯定是庙越多越好，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救恩，对吧？除主以外，我们别无拯救。只有一个祭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当在这一个坛前敬拜，你坛外有坛，就是得罪神。七家行的是好的啊，这真是仇敌混乱的声音呢，迷惑的声音不要听，对不对？其实最能那边的是真是呀，你亚述大王，你希腊基利，你顺着情欲杂种，你这样的狂妄自大，对不对？你抵挡神，你将来你必什么？你必受万患。神差遣使者出去，你十万五千人就被击杀了。你撒情欲的，对不对？你顺情欲杂种，必受万患。对照这边不就是吗？你狂妄自大，你狂傲敌神，你必什么？你必要受罚，必要受罚。所以我们不要听，阿门。不要听什么混乱真道的声音。最大的要听什么？我们要谦卑受教，阿门。我们要供给施教的人，对不对？因为讲道人、工人、同工按照什么？按照真理分解之声的道，我们要留心听。我列祖所灭的国，那些神中有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难道你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所以我们信靠神必脱己手，对不对？我想对当那边就是什么？对当面就是你顺圣灵撒种，救生永生。所以你们不要叫西家这样欺哄你们，也不要信他，因为没有一国一邦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何况你们的神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他把荣耀的神和这些金银木石的神同等，对不对？西家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说的祷告的真的很好，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是列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些西法玩意的神等等的这些亚门人的神，他们不过是什么金银木石的神，但是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你把荣耀的神真是羞辱神明啊！所以靠着神不要动摇。希腊基地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夫人西家，所以不怕仇敌的毁谤啊！我们也不要听仇敌的毁谤，这种不怕毁谤，因为神必拯救。希腊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希腊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所以他还写信什么？他还写信威胁啊，对不对？你看希腊就杀不到神的殿嘛，把这个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向神呼求。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的言语向耶路撒冷城上的居民大声呼叫，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城。其实当时的时候，西家的臣仆也曾经有软弱，对不对啊？他也央求这个拉伯沙基，对不对啊？你们要用犹大言语与我们说话，不要用，应该说用亚兰言语和我们说话，不要用犹大言语。他们也曾经在艰难当中，对不对啊？向彼妥协啊，但是依靠神，依靠神。最后他们听他们的王西家的话，依靠神不回答一句。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啊！所以我们不怕什么仇敌的惊吓扰乱，他们对到他们就是我们要施行神的爱道，活出神的爱道，道是必要有收成。阿们。好，我们两面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仇敌进攻，再经考验。所以西家在平安的时候，他领民爱神，领民守逾越节，对不对？恢复圣洁的时候，但是在劫难当中呢，考验西家的信心和爱心。所以仇敌进攻，再经考验，最到那边呢，做属灵人挽回被掳。阿们。所以你要有温柔，这边呢你要刚强， 需要有刚强，要依靠神。那里也是啊，我们做属灵的人，我们要温柔，我们要挽回被掳。那么做属灵人挽回被掳，这边是一同商议，同心应敌哦。啊，西家就和这些臣仆和首领商议，就这样一同商议，同心应敌。那边呢，互相担当，完全律法，其实也可以说是完全爱道。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完全律法，完全爱道。这边是力图自强，加强防卫，西家。力图自强，他靠耶和华奋勇自强，力图自强，加强防卫。那边呢，不要自欺，自以为有啊，那不要自欺啊，也不要自以为有。我们乃是什么？我们要靠神奋勇自强，我们来面对仇敌，应付仇敌，又对付仇敌。这边是勉励刚强，神必同在。西家勉励刚强，神必同在。那边呢，查验己心，靠神夸口啊，来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靠神夸口，我们所夸的锻炼自己，不在别人，对吧？靠神夸口，他什么现在这边神必帮助，安然无惧，神必帮助，安然无惧。那边呢，个人担当，自己担子。所以我们如何的担自己的担子？靠神的帮助，我们安然无惧，因为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与他们同在的不过是血肉的膀臂，那与我们同在的却是万军之耶和华。阿们。他全能的膀臂覆庇我们。所以我们要担当我们的重担呢，担当自己的担子。大卫相对这件事，靠神不听混乱诱惑，不要听。那边呢，谦卑受教，供给施教。谦卑受教，供给施教。那这边就是靠神不听混乱诱惑，混乱正道的诱惑。这边是不听敌声，靠神必胜，靠神必要得胜。那边呢，不可自欺顺灵假装。所以这边就说，不要听敌声。我们靠神必胜，阿们，神必救我们脱离敌手。对照那边，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自欺。阿们，不要自欺。重的是什么？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顺灵撒种。对，你西家顺灵撒种，你依靠神，对不对？你依靠神，你不听敌声，你靠神，那必胜，神必救你脱离西拿基地的手。对照那边也是一样，我们顺着圣灵撒种，我们依靠神。我们在神的恩中蒙保守，必受永生。但你顺情欲撒种，对到这边就跟谁一样？就跟这个拉伯沙一样，一辱骂永生神。你顺情欲撒种，你必败落，对吧？必什么？必要受报，必要受罚。那边就是情欲撒种的，你受什么？受败坏，必受败坏。这边是不怕毁谤，靠神托敌。阿们。所以不怕毁谤，我们也是不听毁谤，靠神胜敌。对到那边的勉励行善。到时收成，阿们，到时必有收成。幕后的时代有仇敌许多毁谤的声音，他看我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之路，就与我们为冠，遇到各样的话毁谤我们，论到我们，不怕毁谤，我们靠神托敌。在那边我们还要干什么？勉励行善，我们要行善不丧志，到时收成，必有收成。好，我们看第二段二十节到最后，西家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向天呼求。阿们，同心祷告，向天呼求。你看西家真的，西家他自己祷告，对吧？他还差遣他的臣仆去见谁？见先知以赛亚，求以赛亚为余生的民扬声祷告。那西家也自己进入神的殿中祷告啊，对不对？同心祷告，向天呼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班长将帅尽都杀了。所以一日之间，一夜之间，185000人变成尸体。有亚述王满面烦羞的回到本国，进了他神的庙中，由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这也是应验了神的话，对不对？你羞羞愧愧的回到自己的地方，还要在那里被刀所杀。这样耶和华救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了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四境平安。所以真是呀，蒙救平安，蒙神拯救，赐下平安。而且什么？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给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家。此后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所以神是西家在列国当中被高举，被尊伟大。但很可惜，24节到26节就看到了西家在恩典当中他忘恩背义。那时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赐他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本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传出来的旨意就是什么？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 但是西家转脸向内哭，向神哭求，神就应允赐他15年的寿数，给他一个兆头，亚哈斯的日向前进的日晷向后退了10度。但是26，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就临到，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心里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这个可不是以后巴比伦王的使臣来见啊，就是巴比伦的使臣来见之前，就西家从死里蒙救之后，他就骄傲蒙恩了。你死中蒙救啊，骄傲蒙恩，但是也自卑了，对吧？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要自卑，寻求西家大有尊荣之才，不要忘记啊，这是什么？这是主所赐的。其实两边相对，真是这边是我们要干什么？这边就是我们啊，要这个死中蒙救，我们不是骄傲，我们对方那边是干什么？对方那边就需要我们只夸十家，阿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夸什么？夸我们蒙救，夸我们在人前看为尊大，这都是我们所夸耀的。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所夸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只夸十字架，对不对？让我们定死老我。这边就是你大有尊荣之才，对那方面不如什么？主里更新变化，阿门。不如我们在基督里做什么人？做新造的人。建造府库，收藏金器、宝石、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的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造城邑，还有许多羊群、牛群，因神赐他极多的财产。所以神赐你西家极多的财产，神赐你大有尊荣之财，但是在恩中竟然显高傲、显露，没有照着主的恩典回报主爱。对待大家，我们也是呀，我们要留心警醒啊，阿们，让我们照真理行，让我们追求一生做新造的人。这西家以塞住基逊的上院，引水直下，流在由大卫城的西边。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你看，西家在各方面都有涉猎，对吧？涉及就是农业上、水利上、军事上等等等。神赐的这些恩典，但是31节，唯有一件，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家，访问国中要献的骑士，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所以考验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身上没有带着基督的印记，你没有带着神的印记，你没有带着永生神的印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身上要有永生神的印记，有圣灵的印记，有宝血的印记，有十字架的印记，对不对？有圣灵的印记，有主化的印记，使我们不被搅扰。那边就是保罗嘛，从此以后人不要再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神的印记。西家居的事和他的善行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和犹大列王的以色列的诸王记上，一生都被记录，对不对？一生都被记录，将来还要面临审判。西家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你看，死生好像还很有荣耀，还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但是西家未蒙保守到底。他死的时候，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都尊敬他。他儿子玛纳西继续打作王，生了一个罪恶的儿子。西家也没有从小教导他的儿子敬畏神。本来这个玛纳西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所生的。对不对？西家你没有教好好的教导，以至于这个玛纳西作王55年呢，行径恶时。好，我们两边相对，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同心祷告，大有功效。西家和谁？西家和以赛亚同心祷告，就向天呼求嘛，大有功效。而那边呢，使徒的信大有分量。那么就是保罗，你们看我所写的书信字是何等的大，使徒的信大有分量。这边是蒙救平安，被尊伟大。所以神是你西家在外邦人眼前被尊伟大，应当感恩呐、啊，蒙救平安 所以神救你脱离亚述王的时候，和四位列国仇敌的时候，还给你赐下平安，还是你在列国人眼前被尊为大。对到那里呢，怕受逼迫，肉体夸口，可千万不要做这个割礼派。对不对？那边割礼派不就是吗？怕受逼迫，肉体夸口。保罗指出这些割礼派里面的虚假。这里还是什么？子中蒙救，骄傲忘恩，虚假。子中蒙救，骄傲忘恩。而那边呢？那边只夸十架，定死救我。所以我们不夸别的，我们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们还要定死救我。就我而言，世界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定死救我，是我们最深灭绝呀。对到这边，我们就不会骄傲忘恩了。这件事神赐丰富丰盛多有建造，就是西家大有尊荣之财，这一切都是神所给他的。神赐丰盛多有建造，对到那边呢，还是我们追求的照真理行，做新造人。阿们。我们不是在外面追求，外面我们都有建造工作，轰轰烈烈啊，对不对啊？多么好。我们乃是照真理行，做新造人。阿们。做新造人，这件事其实考验失败，大受搅扰。考验失败，大受搅扰。在面对巴比伦的十六王，为这件事，对不对？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现在如何，大大的显露自己。你将国中所有的器械啊，对不对？宝物都给巴比伦的神所看，并且在面对先知责备的时候，这是最可惜的，就是以赛亚奉神的命来责备西家的时候，西家不单没有悔改，他还说什么啊？我活着的时候，国中有平安无故的景象，岂不是好的吗？还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自私为己呀！你不顾百姓的疾苦，你只顾自己呀！这样的放纵安逸，所以大受搅扰啊！高傲显露自己，这就是顺着情欲撒种，受败坏。那边呢，保罗是有神印记，不被搅扰。阿们。巴不得你我的身上有什么？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就是十字架的印记，让这个世界不能再搅扰你我。这边是最后，虽有善行，未蒙保守。西家也有善行，但是没有蒙保守到底。对到那边呢，我想就是最后，神恩常在，永蒙保守。巴不得耶和华的恩会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永蒙保守，永蒙保守。求主能够来带领，所以今天的西家为你我永远的警戒啊！所以西家也曾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曾经行善啊，对不对？但是没有蒙保守到底哟。求主来带领，让我们一生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直到永生。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小人子吧。今天的小人子20章的第2节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阿们。所以我们靠着主，对不对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识透魔鬼的毒计，所以真是呀，这个恶者以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法来干什么？来逼迫神的儿女。有的时候他是龙，就如同今天的亚述大王一样，他上来干什么？侵占、围困、攻破、占据，这是大火龙的权势，要吞吃男孩子，吞吃生产妇人，政权的辖制和逼迫。对不对？有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他又变成了古蛇，诱惑人的，他挑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怀疑神的恩典，这就是古蛇迷惑人的，对不对？还有呢，又叫魔鬼。什么是魔鬼？试探人的。你看耶稣基督被带到旷野，要受魔鬼的试探，所以魔鬼啊，他又在我们里面试探我们，以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你我。我们要得胜啊，要得胜发展的试探 所以我们经过实验，我们就能得荣耀冠冕。还有呢，他也叫什么？也叫撒旦。撒旦是干什么？在神的面前控告神的百姓，所以呢，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了。撒旦还是什么？要绊我们的脚，我们都要靠主得胜啊！所以胜过这个迫害、迷惑，对不对啊？试探、引诱啊，控告啊，绊我们的脚，拦住我们啊！我想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认识。捉住，就是我们先识透，我们才能什么？靠着神的，靠着宝座的权柄来捆绑他，抵挡他。阿们。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看清，是不是？如果我们都没有不认识，在环境当中，我们都不认识，我们都没有识透魔鬼的诡计，我们如何运用宝座的权柄来捆绑，来抵挡得胜呢？今天小人的中心是制敌胜，识敌制敌，有你认识仇敌，还要什么制服仇敌，谦勤遵道，刚强救人。阿们。还要谦勤谦卑殷勤的遵道，刚强救人。求主带领，阿们。所以我们要识敌，先是认识他，抓住那种就是古时一叫魔鬼要撒旦，一叫魔鬼一叫撒旦，先识敌，还要制敌。我们运用宝座的权柄，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在地上所做的在天上有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也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我们运用宝座权柄来捆绑魔鬼的诡计。对啊，来看箴言的29章，我们看1到17节，1到17节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们轻可办法，无法可施。求主怜悯的让我们受管教，他们可千万不要不受管教成了私子，所以让我们受管教，让我们只在责罚当中向神悔改。我想今天谁就是不受管教？西家，对不对？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西家的时候，他不受管教。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西家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上，我想圣经上最典型的，我认为是扫罗啊。你看扫罗不就是吗？屡次受责罚，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来责备扫罗，并且神也借着大卫，对不对呀？大卫来干什么？来对付扫罗。那扫罗一方面，扫罗在对付大卫，那神也借着大卫来对付扫罗呀，是不是呀？你看大卫两次的饶恕了扫罗的什么？扫罗的性命。你看你受责罚，你仍然尽职尽孝啊，最后你在面对非利士人进攻的时候，你不依靠神，你去求问教诲，轻佻败坏，无法可治。一人耕作，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一方面地上是如此，另一方面我想我们里面也是，一人耕作，民就喜乐。巴不得我们里面行义，对吧？我们顺从神的旨意，我们里面的善行，我们里面的义增多，那我想我们所带出来的就是人因我们而喜乐，对吧？但是呢，如果恶人掌权，如果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恶人在我们生命中掌权，那我想我们走到哪里就是让人叹息，对不对呀？害怕，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真不想让他来教会，所以令人叹息。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所以让我们爱慕智慧，主的道就是智慧的道，让我们竭力追求，使父的心意得到喜乐。同样下半节也很重要，你与妓女结交，你与妓女结交，你中了这个淫妇的毒计，那就浪费资财啊，浪费钱财，你浪费了耶和华的恩典，你没有警醒啊，你不识透这个大淫妇的毒计，你与他结交，你顺从这个淫妇的你被这个淫妇给什么捉住，那你就浪费钱财，你浪费耶和华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徒受之恩，他们不要白占地图，王谢公平使国坚定，虽要贿赂使国清白，所以让我们行神的公平，对不对？那我想我们在基督的国里面，我们就坚定站稳。那你所要贿赂，我想这个贿赂不单单是钱财的贿赂，更是什么？更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听 说慧茹，听这个言语的慧茹，人很喜欢听人称赞我们，哎呀，你真好，你真爱主，你真圣洁啊，对不对啊？啊，我们都是什么弟兄姊妹？那你有的时候这是你索要贿赂，你喜欢听人家称赞，那使国清白，就站立不住，不能保守了。差点你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我们前面我们都在讲，朋友相干，对吧？铁磨铁磨出刃来，所以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我们不是差点灵舍，他有问题，我们叫什么？我们就要照真理来责备，来警戒，来提醒。对不对？我们不是谄媚人，你谄媚，那你就什么？你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因为你谄媚他，你不爱真理，而且你不照着真理来责备他，那你不就是绊他的脚吗？你当绊脚石，现在他的脚前，他最终就在恩中偏斜了。恶人犯罪自下网罗，唯独一人欢呼喜乐。所以恶人犯罪自陷网罗。其实我们一直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其实一直到第十一节，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能够受教。我们在责罚当中，让我们向神悔改，对不对？让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个恶人，除掉我里面的这个恶人，我里面的什么？我里面的这个恶人，我里面的这个喜欢与敬畏结交。淫乱的人呢，岂不是与世俗有，就是与神为敌？我们里面喜欢索要贿赂，我们喜欢谄媚人，对不对？我们喜欢犯罪，你犯罪，你犯罪，你就是在现在网络当中，你跟哈曼一样，老我做王，对吧？总想着害别人，你不对付自己，是不是啊？你最后不就自相网络，自己被挂在什么五丈高的木架之上，你自己所立的啊，一人欢呼喜乐，我们依靠神，多么的感，是不是啊？我们定义的依靠神，祷告交托。欢呼喜乐，一人知道查明穷人的爱，聪明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所以让我们，对吧？行义的才是义人嘛，查明人的爱，穷人的爱，因为你行出神的义嘛，你就按照真理而行，你能够，我想查明就需要付代价的，因为你怜悯穷他人，你里面有怜悯的心。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为什么没有聪明？你里面没有神的爱，你不愿意查明，对不对？你在这里的，我想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藐视什么穷乏人，就是恶人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谢拜人山货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所以巴不得我们做什么人？做智慧人。第八节直接圣经上有例子，我想就是谁啊？就是示巴和那个智慧的妇人。那示巴不就是山货通城吗？做谢拜人，对不对？以色列家，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干涉呢？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再加上背叛平反之后嘛，这个示巴不是起来吗？就是因为就大家先过日子和接了大卫这件事情，那以色列人都随从示巴，因为示巴就是一个谢拜人，他山火通城，他引诱人离开大卫。幕后的时代有多少的家的遇难不也是如此吗？对不对？诱我们偏离主的道，但是我们要做智慧人，知悉众怒，我们要做智慧人。今天保罗就是智慧人，他写加拉太教书信，领加拉太教会离开谢拜人的山火，不受搅扰。我们做智慧人，能够将这个示巴的头盔砍下来，阿们，能够救这个城脱离约雅的手。尤其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呀，我们做智慧人，我们能止息众怒。教会当中有破口，你看保罗不就是止息吗？止息加拉太教会的破口。我想里面一定是有争执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受了什么各立派异端的搅扰，那有一些听信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不就是有众怒吗？有争吵吗？但是做智慧人，查明真理。智慧人与愚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所以我们不要与人相争，对不对？我们乃是用智慧的道，能够领人离开愚妄。阿们。所以我们要传出神智慧的道。所以我们不是与愚妄人相争，你或怒或笑，你向他愤怒，你向他发怒，发自己血气的怒气，或者说你去嬉笑他，你不能使他窒息。 我们要将他带到主的里面，阿们，使主的道能够得着他。哈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索取正直人的性命，所以我们不要耗流人血啊！你耗流人血啊，我想就是魔鬼嘛，耗流人血啊，恨恶完全人，而且索取正直人的性命。你流人血啊，你不愿意传神的福音，人家对面的多少的弟兄姊妹同工愿意的爱主，愿意的出去啊，行神完全的爱道，能够抢救人，你还恨啊？你还索取正直人的性命，你还攻击愚妄人，惹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所以不要做愚妄人，怒气全发，发自己的血气啊！所以我们做智慧人，忍气含怒，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阿们。所以将我们交托给神，不要发自己血气的怒气，不要做愚妄人啊！怒气全发，凭着自己的愚妄，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事。我们不肯什么？我们不肯依靠神，我们要效法今天的神啊，今天的西家进入到神的殿中，依靠神，做智慧人，忍心含怒，任凭仇敌的毁谤、讥诮、凌辱，对吧？辱骂，我们进到神的殿中，我们忍气含怒，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信靠神，神差使者出去，一个使者出去，你185000就变成乌有了。君王听从谎言，他一切的臣服都是奸恶，那不就是哈曼吗？不就是亚哈吗？对，亚哈不就是这样吗？喜欢听什么？喜欢听吉言，不喜欢听凶言啊！所以这些假先知都是什么？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因为你喜欢听，一切的臣服都是什么？奸恶。这一点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留心啊！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很喜欢听什么？很喜欢听好话。祝福恩典，你不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责罚、咒诅、审判，那有的时候真是呀，你所接触的就是那些什么异端，你所接触的就是这些假道。为什么？因为你掩耳不听真道，喜欢这些新奇的道理，耳朵发痒，你喜欢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成功是因为反映出去啊？应该这么说，被成功神学凡人面前掳去的，因为喜欢听，那就都是什么？就都是奸恶了，你就落在这个网罗里面了。我们可千万不要喜欢啊！贫穷人、强暴人暂时相遇，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我们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对吧？贫穷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贫穷人，我们去传，因为我们要怜悯贫穷。但是对于强暴人，对不对呀？他们也蒙耶和华的光照。所以他说我们要救他，需要再救付代价。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建立。阿们。所以凭诚实来判断，我们行神的公义诚实就建立。战胆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是母亲羞愧。阿们。所以我们要经过神的战胆和责备，千万不要做什么亵慢人，屡次受责罚仍然不知敬孝，受教仍然尽责尽孝，不行。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认识战胆和责备，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是一罪断绝了。阿们。所以我未受教之前走迷了路，但是我们经过战胆和责备，经过神的管教之后，才能智慧让我们行在这条义路上。你放纵的儿子，如果我们放纵任意而行，这是使圣灵担忧啊。恶人加多，过犯也增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你希拿基利，你这样的狂妄，对了，你敌神，那必看见他们受罚不当。怀上你的儿子，他就是你的安息，你也必是你心里喜乐。所以我们也要，一方面我们也要受教，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以真理来教训我们在基督里所生的这个真儿子，福音所结的果子，就如保罗为加拉太会死在家一样，对不对？他就是你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我们要管教我们，其实从正义上来看更重要，就是我们要用真理来管教我们的儿女，让他认识耶和华，道老不偏离，那我想我们就得安息了，免得我们将来的是我们儿女偏邪，对不对？被这个世界所掳去，那个时候真是你看现在有多少的 弟兄姊妹，让我们给他们祷告，是不是这样？让我们哎呀，为我们的儿女好好祷告。为什么？就是从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管教，没有照真理而行，所以现在长大了不得安息，心中也没有喜乐，受了搅扰。好，一到十七节，我们总结就是受教除恶，做智慧人。阿门。所以我们要受教，我们要除恶，我们做智慧人。好，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最后，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有福。阿门。所以什么异象？或者就是末世，对不对啊？所以没有，其实不是没有末世，而是什么？我们不听。所以圣经都是耶和华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是没有，而是我们不听，对啊。所以很多事就是什么放肆而行，因为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是放肆而行，任意而行。那遵守律法的便会有福，只有言语仆人不肯受教，他虽明白也不留意。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呀，我们多少的时候真是讲道人长辈真是苦口婆心的勉励提醒，就是不听，对吧？就是硬着硬枪，那就有的时候真是需要神的鞭子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知受教悔改。你见言语极道的人吗？愚妄人，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我们不要做言语极道的人，你未曾听完先回答的，对不对？不要做言语极道的人，我们里面不要发自己的血气，对不对？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必成了他的儿子。我认为是不好的啊，因为你将他从小教养啊，你仆人就是仆人的地位啊。有些我也听过，有些讲道人认为这是好的，但是我只能说从我个人的认识啊，从我个人的一个就是认知里面，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要守自己的。守住自己的这个身份，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不要什么，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对不对？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骄养，对不对？我们乃是照着自己的职分。我们是什么身份能够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都做犯罪，都不好。对，我们不是好气的，我们也不是暴怒的，我们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恨到日落。人的高傲必使他飞翔，心里谦虚的必得尊荣。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必得尊荣，大卫不是谦卑吗？扫罗不是高傲吗？你必得尊下卑下。人与盗贼分赃，是恨恶自己的性命。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所以你与盗贼分赃，在箴言的第一章就在讲，记不记得？我们开始讲箴言的第一章的时候，就在提醒我儿，你不可什么与他共用一个囊袋，是不是啊？所以你要什么？你不要禁止你的脚与他们同行一路。所以我们不是与他分赃。我们乃是做诚实的见证，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必得安稳。这一节圣经太重要了呀！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络，西家神经惧怕，对不对？惧怕谁？惧怕这个亚述大王，所以他不就陷在网络当中吗？他就把他，他就甚至他把神殿中的金子呀，有印象吗？他把神殿中的金子都给什么？都给刮下来，送给亚述大王。并且他还曾经去依靠古时和埃及，那不就是惧怕人的吗？惧怕人的你就陷入到网络当中，但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西家生命转变，他依靠神得着安稳平安。求完恩的人多，定时乃在耶和华。阿们。所以我们不是求人，你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你依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为正直的被恶人憎恶。所以我们不怕被人憎恶，对不对？我们不惧怕人，让我们依靠神，站立得稳，让我们一生求神的恩。 阿们。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能够靠神胜过仇敌的搅扰，让我们石头魔鬼的诡计，让我们也能够捆绑撒旦。18-27节，得神漠视，靠神安稳。阿们。所以那边对到那边不就是吗？你要石头仇敌的诡计，你要认识龙骨蛇魔鬼撒旦，还要靠宝座的权柄来捆绑，求主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听了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能够来怜悯，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当中顺从圣灵撒种，因为有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旧人老我就会出来，我们在恩典当中就会偏斜忘恩放纵，求主怜悯，让我们今天牢记神的话去，不要自欺，种什么收什么，让我们一生顺圣灵撒种，让我们一生夸十架靠十架，使我们就是灭绝了行神的爱道，也让我们防备应该说石头魔鬼的毒计，让我们看到不论是龙魔鬼骨蛇撒旦，让我们都能得胜到底，心中有神的默示，靠神的话站立得稳。谢谢主，让我们一同